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嘿、hey, 希望大家点选，大家一起酷，做个酷酷的帅哥，像我，我是林老师、
啊、
也做个酷酷的美女像她、
啊、我是丽文，我不是美女、啊、听众朋友应该每个都是美女了
对，大家都是帅哥美女啊。好，哎，丽文啊，最近呢有好多东西要处理啊，常常搞得很迟才能够入睡。
嗯，
有时候呢，真是想好好的睡个觉啊。
哎，我看啊，你那个黑眼圈啊，可是越来越深喽。
对啊，
李老师啊，你可要好好休息。这个睡眠哦，对一个人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缺乏睡眠的这个早晨，做什么事情啊都没有办法专注。哎，
哎，谢谢丽文呢、啊。
嗯，
我会尽可能早点睡的。说到休息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呢？
嗯，其实啊，睡午觉的好处可是不少哦。
内在美丽的品格，造就外在最酷的你，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
原来呢就有很多这个国外的大公司啊，比如说这个谷歌啦、耐克啊，众所周知呢，他们对于这个员工呢都有很好的福利啊、
哎、没错，
就是其中一个令人羡慕的就是他们会为公司的员工啊提供午睡的地方。
太好了，
因为呢研究表示呢，一段15到30分钟的午睡时间啊，能够更好的提高员工们的这个工作效率哦。
嗯，
那么就是在这个午饭之后啊，在公司小睡一会儿，一定呢会让人精神加倍的。原来呢午睡呢可以舒缓身体，使到员工呢更加的专注于工作。对于员工呢甚至老板呢，哎，这必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哦。
嗯，
那么每一年呢疲劳所带来的产量损失是高达180亿美元。
真的？
哎，所以呢这个当疲劳的这个职员下班以后啊，有时候呢甚至会发生车祸，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
哇，
所以呢就是在听说这个2007年呢有一项这个调查显示说，这个午睡的人群呢比中午不睡觉的人群发生心脏病的几率低了30%。
嗯，
诶，不但如此，这个午睡呢还可以降低高血压。哇，那些反对午睡的人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午睡啊。
对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二次大战的时期呢，丘吉尔他还在睡午觉，他睡觉的时候这个炮弹如雨般的在他身旁降落。哎，
哇，
尽管是这样，他还是带领着军队呢在这场的战争当中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哦。
睡觉可以战打胜仗啊
那么这个丘吉尔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头呢就写说，自然界并不要求我们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午夜，即使中途只休息个20分钟，也能够让人精神气爽，精神百倍。
嗯，
如果丘吉尔能够中午打个盹儿，就能够打败希特勒。哎，那我想啊，我们呢也一定能够在中午打个盹儿，然后继续完成工作的。
嗯，
那我想呢，当然不只是丘吉尔的这个例子啦，历史上呢许多名人呢都有午睡的习惯哦，比如说达芬奇啊，富兰克林啊，爱迪生啊，拿破仑啊，爱因斯坦啊等等，他们都会在中午的时候小睡。
嗯，
那这个自然界大部分的哺乳动物啊也会在日间小憩的。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经历过啊，尤其是在吃饱饭之后，这个午饭之后呢，人们很自然的都会在下午的时间犯困。
对对对，
您就是这样吧？
真是，真是的。
那可是呢，大家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啊，仍然挣扎着工作啊，没有去午睡，没有去休息。
对，赶快喝咖啡嘛。
那你会怎么做啊？你会喝咖啡？那是，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就是喝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可是哦，有一份报告显示，在美国工人呢每一年平均花费 $1,092买咖啡。
Wow.
那么大家都认为说想睡的时候咖啡因可以帮助提神，可是呢复杂的认知过程反应却不是这种现象。
真的吗？
那么一项的研究就比较了喝咖啡，就是咖啡因到底好处比较多还是睡午觉好处比较多了。他们就比较就咖啡因跟午睡给人的这个视觉啦、动力啦、语言啦啊，这三方面，因为视觉、动力、语言呢是决定人的记忆的。那结果呢，这个研究啊，这个结果就表示说咖啡因呢竟然降低了人类的语言技能和动力。
哇！
而午睡呢却可以提高视力、动力、语言这三项的技能哈。更重要的是呢，一项关于咖啡因的研究表明啊，虽然咖啡能够瞬间呢提神，可是如果经常喝咖啡的话呢，这种现象又会消失了。
哦，神经麻痹掉了。
是啊，那习惯了啊，所以呢，咖啡因并不能够真正的提神哦。
嗯，
哎，所以呢，哎，我觉得呢，还是选择午睡比较好。那个在日本呢，如果说看到有人在午睡啊，同事们呢就会觉得说，嗯，这个午睡的人呢，大概等一下呢，他是要准备在下午的时候用100%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真的。
所以其实没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是睡午觉，那你在偷懒，没有这种观念的，反而是很多的职员都会选择在午饭的时间睡个午觉。嗯，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睡午觉是不是有新的认知呢？觉得疲劳困倦的时候，不妨去小睡一会儿吧。好了，我也想睡了。
好，我也去睡了。
如果酷是一种颜色，
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
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
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
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
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
酷出真我，酷出生命，让我们大家一起酷。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最酷的事实。丽文啊，今天呢我们借由卫星导航电子配备的便利，无论去哪里啊，即使是第一次开车出门呢，都不必担心迷路的。
是
因为呢导航器会引导我们去到我们所设定的目的地。所以呢无论他选择任何的一个路线，一般上呢我们都能够抵达指定的目的地的。
是啊，那现在的电子配备呢真的很厉害哦。
是
一般上呢还会帮助我们避开那个拥挤的车道啦。那么如果说这个路上有发生路况，还会即刻弹出路线更换的建议。
对，
那帮助我们选择比较通畅的路线，让我们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目的地哦。
也因此呢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有选择，就是不同的路线到达目的地。我们可以选择最快的方法抵达，或者最通畅的路线抵达我们所指定的目的地。
是，
因此呢对于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啊，就持有许多的困惑了。
是，
很多人就认为说啊，为什么只有一种方法？
嗯，
为什么不能够有别的方法？
嗯，
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绝对正确的道路呢？
嗯，那耶稣在圣经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
啊，他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就是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嗯，
所以呢，有人呢就听到这样的宣告啊，就觉得说，嗯，这个耶稣啊，很骄傲啊，很霸道啊，只有借着他，只有一个方法，哇，太霸道了。那有人就强解说，这或许是一位大骗子所说的话，就说耶稣是骗子了。
哇，
那有人呢就认为说，这是一句发神经病的人说的话。哎呀，
哇，把耶稣说成被骗子或者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了。
嗯，
也许以上对神的这一些的误解是有可能的。
嗯，
那我们必须学习客观和理性的做出分析才
好。
嗯，而不是一味的反对却不了解理解当中的所以然。
是的，
我在想啊，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他自己就是 真的那独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嗯、所以他必须要这样说呢、
嗯、对、啊、
这也是有一个可能的对吗？
是，那丽文呢就打个比方啦，就来帮助大家简单的理解相对和绝对这之间的微妙之处啊。
好，
比如说啊，二加二等于多少呢？
四、啊。哎，
很正确的答案就是四，对不对？
嗯。
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说，嗯，我不同意二加二等于四哦，我认为答案是五。还有另外一个人又出现，他说，哎，岂有此理，怎么你的答案是那么肯定啊？哎，我认为二加二等于六，可以不可以啊？还有啊，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岂有此理，怎么可能你们的答案是绝对的？我也有我的自由选择啊。哎，这是民主时代耶，我认为二加二等于八才是答案哦。
哇，大乱 了
那这个四啊，四号先生啊，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五才是答案，有人说六才是答案，有人说八才是答案。
嗯，
哦，那这就是一般我们生活中可以看见的现象啊，就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是标准的。
嗯，
好，那这个时候好了，这个做老师的来了，老师说错错错，那你说我们大家就把他合起来杀了吧，啊，杀了这位老师吧，因为他敢说我错，哎，哎，他不知道这个时代是民主时代吗？
哎呀，所以呢，在人权高涨的时代啊，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答案是绝对准确的。
嗯，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出现了，他说，
嗯，
你们全部都是错的，只有我一个是对的哈，我们就会说岂有此理啊，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你是谁？你岂敢讲你自己是对的那么绝对啊？他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其实呢，我就是四号先生啦，二加二的四号先生。
嗯，他就是那个答案了。
对呀，
那听众朋友啊，这就不难理解了，对不对？只有四号先生才有资格说他是对的。
嗯，
所以呢，有没有可能耶稣说他就是那唯一的道路，那么他其实真的就是那唯一的道路呢？
对，
嗯，那利文的答案就是是的，
嗯，
耶稣就是那唯一的道路。
嗯，
如果真理的本身向我们介绍他就是真理，那这个就是最好的办法去认识真理了。如果连这个可能性都被我们否定掉的话，那我们还以为很合乎科学，很合乎民主的话，那我们就是在相对主义当中绝对化相对，
对
啊，明白吗？
是啊，所以听众朋友哈，稍安勿躁啊。除了耶稣以外呢，我们再想想历世历代的人啊，
嗯，
历世历代的人啊，包括了孔子啊，我们的孔夫子啊，毛泽东啊，那个希腊罗马时代有名的思想家苏格拉底啊，
嗯哼，
他们都不曾过这样的一个宣告，
嗯，
像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啊，其实呢，当主耶稣宣告的时候，里头包含了神性的本质，
嗯，
那就是耶稣说，我就是神这个意思。
嗯，
我们看过去历世历代的人都没有这个宣告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呢，啊，
嗯，
所以他必须这么说呀，
嗯，
也只有他是这么一位能这么说的人，
对，
他不这么说那他就是不对的了。
是，那这里呢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哦，
他说，嗯，我们常常听说呢神是三位一体的，
嗯，
那我们的神是三位还是一位啊，这样子啊，到底是三位还是一位？
哎，我们就从圣经中找答案吧。
嗯，
我们看看生命记六章四节啊，那里说啊，我们很熟悉的了，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嗯，
所以呢你要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上帝。
嗯哼，
也就是说只有一位上帝，
是，
这是圣经的教导，林老师也确实这么样的相信，这是真实的。
是，那丽文呢，在这里呢，也简略的说明何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不能分开的，圣父是完整的，圣子也是完整的，圣灵也是完整的。圣父是一个位格，圣子是一个位格，圣灵也是一个位格，虽然是三个位格，却是一位上帝。
是，当然也许你会问了啊，为什么是三位呢？为什么不是四位呢？因为圣经启示我们圣父、圣子、圣灵就结束了。 啊，所以我们以圣经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完全接受圣经的教导，那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啦。
嗯，那盼望呢这一集最酷的事实能够帮助听众朋友继续在真理上认识神，扎根更深。
是，我们的神好酷哦。
咦，前面走来一位标致的女生。
哇，那边有位高大的男生。
哎，女人真让人搞不懂。
男人啊，真是牛皮灯笼点不明。
爱情又甜又苦。
爱情让人又期待又烦恼。
当男孩遇见女孩，
嘿、hey,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这个单元。丽文，假如你一直欣赏或者是暗恋着某个人、
uh-huh.
那么恰巧呢也是你好朋友所喜欢的人那么你会怎么选择呢？
哇，这个很难哦一方面呢害怕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嘛、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想因此错失美好的恋情哦。
对啊，
嗯，在一般的这个男女关系当中啊，我想呢这一方面的问题比较少谈论到吧，哦，
嗯，
可是确实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没错，嗯，其实呢这个问题如果是发生在男生或女生的身上，我想男女双方的解决方法也有所不同。
嗯，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从这个个案中去分析吧。
我是一名转校生，刚来到这城市生活，在这个城市认识了一位女生，她的名字叫小星。开始觉得她不会是我喜欢的类型，外表虽然不错，但性格却太过活泼，和我喜欢的文静类型相差好多。虽然常会一大群朋友一起出去，但我和小星并没有真正的交集。在一个机缘巧合，透过朋友开始真正的认识小新，越发了解，才开始感受到他的热情、乐观、幽默，总是感染着身边的朋友们，仿佛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充满着欢笑，没有丝毫负面的情绪。就这样一点点的被他吸引，甚至自己都丝毫没有察觉，心里开始想着他，想和他分享生活里的细节。在确定自己的心意后，也许是时候开始展开追求了。但这一切和我想象中的不同。一天，我的一位死党和我分享他也对小新有好感，问我意见。这时的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给他什么样的建议，也不敢让他知道其实我也对小新有意思。心里的情绪忽然变得很复杂，原来爱情并不是两个人的事，有时候朋友也是当中所需要考虑的因素。我真的很珍惜我这位朋友，也知道他会是一个很好的男朋友。最近也开始听着小新说着我朋友的幽默可爱，坦白来说心里真的不好受，但我却告诉自己要祝福小新。我是不是应该断绝这份思念，成全我朋友和小新，还是积极主动向他表露心意？也许他正在等我开口呢。
哇，两个好朋友同时喜欢上一个异性朋友，其实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啦，听众朋友，对不对呢？
哎呀，
这种事情发生的，
对
呀、
啊、连续剧常常都有这样的事嘛。
对呀、啊、这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嘛。
怎么办呢？
啊，或者我们叫做臭气相投啦。好朋友爱上同一个异性朋友啊、
嗯、
我想呢我们有一些的解决的方法的啊。这还牵涉到这个对象到底喜欢谁吧，对不对、
嗯、
啊？如果这个对象他是喜欢你的话呢，哎，你就好好和他在一起吧、
嗯、
啊，因为是他喜欢你啊、
嗯、
就好好的谈。那么如果这个对象呢是喜欢你的好朋友的话，那我想呢你也应该让他们在一起、
嗯、
那么君子有成人之美嘛。还有一个可能、
嗯、
那就是对象两个都不喜欢、
哦、
只是你爱上别人，别人不爱你啊、
嗯、
那么大家就只当彼此是弟兄姐妹，大家是好朋友啦，
是，
那么大家就彼此尊重，不要强人所难，硬要对方选一个、
嗯嗯、
那就没事了。哎，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可能、哦、就是万一他两个都喜欢呢，
啊
那你也别选了，
是
这个人太滥情了，
是、
将来你很难有幸福的，
嗯
啊，所以四个可能嘛，他喜欢对方就让他去，他喜欢你啊，那就好办了。那么如果他两个都不喜欢，那大家是好朋友，他两个都喜欢，那你也别跟他做朋友啊。
嗯啊，林老师说的非常的轻松啊，好像这种问题呢很容易解决啊，但实际上呢实在真的很头疼哦，常常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好朋友就变成仇人了。
对，
真的要继续和平共处那还不容易啊，真的是要考验这个两个人的胸襟有多宽广啊。那无论如何啦，不管整个过程呢是怎么样的，最后去到最后那个答案哈、啊，最后你都得到答案说、你们两个都喜欢的那个人到底他喜欢谁啊？无论如何呢，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就是说要抱着这种公平竞争互相祝福的这种的心态啊，不管谁最后呢就是达成所愿啊，那个另外一方呢都还是抱着祝福去祝福对方吧、啊、不容易，可是祝福你能够有一天真是找到跟你同心同行的人。
当男孩遇见女孩，
好，接下来也送给听众朋友一首好听的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呢就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在基督里有平安啊。林老师就把歌词给读出来啊。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行恶端，愿我一生单单颂赞，我不求外在困难短减，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前面。我不求外在困难短减，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收听这首好听的诗歌，在基督里有平安。
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愿我口不出埋怨，愿我手不行恶端，愿我一生单单颂赞。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我不求外在困难断见，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
困难赚钱，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结束了，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期再见哦，记得留意我们下一集的播出吧。
是的，祝福您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下一集再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再会，
拜拜。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